我们继续的来讲啊，这个旧约中的复兴第二部分啊。那么我们前面讲了旧约三次的复兴啊，今天要讲第四次啊。那这个第四次呢，是在西元前641年到西元前610年。那么地点是犹大国。啊，我们这边四次的都是犹大国，除了第二次是那个以利亚的，是在北国以利亚的复兴。那他的参考经文在列王记下22章到23章，历代志下34章到35章。那么这一次他是在耶利米做先知的时代，那主要的君王呢就是约西亚。好，第四次复兴同时也是以色列的王国历史上第最后一次复兴，发生在犹大王约西亚在世的日子。正如在西西家之前是亚哈斯邪恶的统治，在约西亚之前是他父亲亚门两年的邪恶统治，在亚门之前还有他的父亲马拉西12年更为邪恶的统治时代。马拉西是犹大的第13个王，是西西家的儿子，所以西西家是一个非常棒的王，但是他生了一个儿子，就是以色列犹大国王犹大王国里面最糟糕的一个君王。那有偶像崇拜在马拉西做完的时候呢，再度死灰复燃，甚至在圣殿当中放了一个魔鬼的祭坛，这个是在历代志下33章里面所记载。百姓可以信奉任何宗教，却唯独不可以敬拜真神。你知道我们现在在美国现在也是趋向有一个取向，就是你可以敬拜任何的神，就不可以敬拜耶稣。所以敬拜耶稣是会被人家嘲笑，会被人家歧视的，因为在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变这个样子，你真的是匪夷所思，真的是很难想象的。美国是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呢，现在呢就是败坏到了到这样子的地步，所以呢日光之下无新鲜事。那你可以信奉任何宗教，却唯独不可以敬拜真神啊。按照犹太人传统，年老的以赛亚就是在这段时间被处以巨刑而死，就是希伯来书11章里面有人是被巨死的啊。那个我们在查希伯来书11章的时候呢，正好讲到这个先知以赛亚就是被马拉西下令呢用锯把它藏在树木当中，然后用锯死掉。那当时的先知和祭司都遭受到迫害，于是神透过亚述王的愤怒来审判犹大。所以你就看到这边有一个神有一个这个审判的一个pattern 就是他的一个模式哈。什么模式呢？他会兴起你的敌国来惩罚你，侵略你，或是把你消灭或是让他做一个强大的敌人。所以呢现在呢美国也正在遭受到这样的事情，因为美国历世历代以来有些事情做得很好，但有些事情做得很不好，所以呢神也让他的仇敌变强大。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神就是会兴起你的敌人来对付你，为的是要让美国谦卑下。那美国不管再怎么说他还是以基督教立国的，所以呢他是以神为立国的，所以神跟他之间是有一个约定的啊。这个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当中，美国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 但是现在美国的年轻人下一代啊，他们对于基督教的认识呢非常的肤浅，非常的肤浅啊，所以呢也现在也是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那当然我们今天不是在讲美国啦，就是他这一句话啊，就是百姓可以信奉任何宗教，就唯独不可以敬拜真神啊。那现在我们就看到有这样子的事情。那在这之前，当马拉西的父亲西西家王在位的时候，亚述人攻击耶路撒冷的时候，神奇迹式拯救放过了耶路撒冷啊，因为那个时候亚述王啊被引诱哈，或者说引导吧啊，他灭了北国以后呢，本来想顺便灭了犹大，但是呢他呢被引导去攻打埃及。所以呢就没有到耶路撒冷，他跑去打埃及。所以这件事情呢让埃及跟亚述呢结了梁子啊，结仇了啊。以后呢到约西亚时代的时候，法老尼哥啊就要怎么样，就要过境到这个亚述去，他要到亚述去打仗啊。但是结果约西亚呢不知道是哪根筋不对啊。啊，居然跟法老打起来了，结果约西亚就死在了米吉多的这个战场上面哈，这也是一个非常令人惋惜的哈。神奇迹是拯救放过耶路撒冷，但这一次耶路撒冷却沦入了亚述军队之手。那如果你去看这个历代志的时候，你才看到这一段哈，列王记没写。啊，所以我们最近在读经读到这个历代记啊，就是发现到哦，列王记没写这一段，什么段呢？马拉西王被掳到巴比伦，那么他在那里开始向神认罪悔改啊，于是神怜悯给他，亚述王便允许他回到自己的故土，自从他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自此就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哈，但是呢，他的儿子亚门还是很糟糕哈，所以亚门呢还好，他只有两年做王哈，然后呢，他的孙子啊，马拉西的孙子约西亚的他上位的时候只有8岁哈，他成了个改革之君哈，他登基的时候8岁，在位31年啊。那么他在位的时候呢，耶利米在犹大地做先知啊。那犹大的复兴始于他在位的第18年，就是说啊，18+8就是26啊，在约西亚26岁之前呢，他也没读过律法书的啊，所以他对圣经的事情、律法的事情丝毫不懂。那他们所有的这个献祭仪式啊等等啊，都是从什么，都是从祖宗遗留下来的规定，所以他就可以好好的来这边啊，照抄不误啊，就好像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啊宗教的礼仪啊，不管是哪一个宗教的啊，很多的时候呢你就是跟着做，照着做，至于为什么可能都不知道了啊，可能你也不需要知道了。但不管怎么样哈，18年之后呢，他就不一样哈。他在位第18年的时候，他开始下令修缮耶和华的殿啊。那么建设跟修缮永远是复兴的迹象。我们当然说我们要建殿，好像我们现在在建堂啊，我们买了一个堂，我们当然也修修补补。但这些事情呢，我们也就是说，这是神给我们的产业啦，我们当然好好的保存。那我们在修缮，这些都是复兴的迹象，因为在圣殿当然对以色列的整个的敬拜中心嘛，他们在修建修缮，就表示说这个王对这个敬拜的地方是很重视的。那我们当然都要把我们最好的献给上帝。那这次的行动是出于神的感动， 因为他们当开始整修耶和华的殿的时候，他们发现了摩西的律法书，于是将他交给约西亚的书记沙番，沙番就去见约西亚，在他面前读这个律法书。那么约西亚听见神的话，心中很受激动啊，圣灵光照他和百姓的罪，于是他撕裂自己的衣服，命令书记沙番和臣仆去为我王为民啊，为犹大众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他们知道神因为他们的罪而发怒了，那他们怎么求问呢？他们去问先知，而当时的先知呢是女先知户勒大，这就非常有意思了。我们最近才有一个我们这边的牧师啊，他在质疑啊，说我们姐妹怎么可以在领导事工啊甚至当了牧师啊，但是呢很显然呢，他好像对于女先知啊或者是女性的领袖啊，可能在查经的时候没有查太清楚啊，因为在新约当中啊，保罗提到很多姐妹的教会领袖，只是我们中文看都看不出来。但是呢，在希腊原文的时候很清楚，那个名字是女性的名字，而是某些教会或者是那个家的啊领袖的名字啊。所以呢，我们真的不能够啊，不能够这个。啊，说啊，这是这个神造的次序哈、啊，先是男人，后是女人哈、啊，所以男人要管辖女人等等之类的哈、啊，那女人不能够管辖男人。但是呢，你现在看到这边呢，约西亚王说：“你们去问，求问耶和华，怎么问？问当时代的先知。”那他回话了。他这段话讲得很坚决跟严厉，但神也因为耶西亚自卑回转归向他而应许，只要他在他在位之日，犹大必得怜悯。所以呢，我们也是常常有这样子的神的恩典。当一个愿意复兴的人，就是我们每个人有一个 个人的复兴，你愿意个人复兴的时候，神特别恩待你，怜悯你。所以耶西亚开始进行改革，神也祝福他在位的日子。我现在对这个神在位的日子啊，因为他在位的日子真的是非常的注意。为什么？因为我们美国刚好经历过前四年在拜登总统的治理之下，那简直是乱七八糟，神没有祝福啊。现在川普总统上任之后啊，那整个改革啊改变啊真的差很多。我只能说有点类似天壤之别啊。这个真的神祝福这个领袖。所以领袖带出来的啊，那才是真正的神的祝福。一个牧师带领他的教会，他带下了祝福，灵性上的复兴。那个是跟牧师领袖是非常有关系的。感谢主，他做了些什么呢？第一，他召集百姓，耶路撒冷啊，犹大跟耶路撒冷所有长老以及所有的祭司百姓，无论贵贱大小，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由他们面前将神的话完整读一遍。所以我们现在每一天呢，就是周间的时候，礼拜一到礼拜五吧，我们每一天早上一场，中午一场啊，晚上有祷告会，要让有空的人、有追求的人愿意来哈。第二，他代表自己和百姓与神立下遵守他的诫命跟律例之约啊，愿意遵守。所以我们读神的话，你是把它当故事小说看呢，还是你把它当说这是上帝跟我在讲话？我要跟他立约。神有很多的应许，神有 一些的要求，那你愿意回应吗？好，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好，第三，他下令洁净圣殿，把所有为巴利打造的器皿都搬出去，在吉伦溪谷烧毁，把剩余的灰拿到金牛犊被造之地的伯特利去。所以打破所有的这些偶像啊。所以今天呢，你是不是要打破你的手机时间啊？你的手机是不是你的偶像？我没有要你把手机打砸坏啊，而是说你不要被手机奴役，不要被电脑网络奴役啊。你可以使用它，但你不要被它奴役啊。就像我们赚钱，你不要被钱奴役。第四，他废掉巴利的祭司以及那些鼓吹向日月行星天象万象膜拜的人啊。那为什么我们反对向日向月向行星万象膜拜呢？是因为我们的神啊，早就禁止我们不要向这一些看得见的物品膜拜。我们拜的是那看不见的神，我们最多用一个十字架来代表，因为十字架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身为我们受死的记号，就表示说我在神面前的罪耶稣替我还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记号，十字架。第五点，他毁去一切偶像敬拜有关事物，包括外邦宗教必有的软铜跟卖淫的事情哈。所以我们知道那个在偶像崇拜里面这个男女之间或是男男之间的这种性交易非常普遍的事情。第六点，他禁止百姓将儿女金火献给摩洛这个就是一个极端偶像崇拜所带出来的这种的邪恶第七点，他拆毁房顶为术士关心所设的坛我们关心到不是在为了算命第八，他拆毁所罗门各种不同神底所建的丘坛，所罗门时代留下来的第九，他越过边界的到伯特利，毁掉耶罗波安为金牛犊所筑的那座坛，因为那个时候北国以色列已经没有了，已经消失了，被那个亚述王灭掉了，所以呢他就越界去把它灭掉了，那应验了那个350年前的一个预言，因为约西亚这个预言，约西亚这个字的预言是一位老先知，一个老先知预言的，他诓骗一个年轻的先知结果呢这个年轻的先知就被狮子咬死了那这个老先生他就说将来有一个一定叫做约西亚的人他要来怎么样，他要来这个复兴复兴这个他会把这个国中的这个偶像都拆毁但他会行一个复兴所以没想到约西亚这个名字早就预言了好，他再次下令犹大百姓遵守逾越节，那么那次的庆祝成了以色列最隆重的逾越节庆典，所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你跟我庆祝逾越节，其实在犹太人的印象当中就是说这个羔羊的血代替了灭命的天使只是以色列人他就每一年都同样做同样的事情可是真正的他是一个预表这个被杀的羔羊拯救了我们免得我们被杀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当你真正悔改的时候你就是在演一次的逾越节你的悔改上帝就赦免第十一节十一点，他除去所有交鬼和行巫术人，并术士一切的偶像。那你真的，他在有权力的时候， 他要将他国中这一些的势力都要铲除掉。那他这样子的做法的确非常棒。我们现在在美国，那川普总统他也是在清除这个沼泽哈，让这些啊这些邪恶的人啊，通通都要被抓起来哈，被起诉哈。那十二节他全心全意回转归向上帝。第十三啊，根据历代志三十五章三节所说，他将圣洁的约柜移回到耶和华的殿中，并且对祭司说啊，不要再用肩扛抬了，那就是不要再搬来搬去了，他回到那个圣殿里面。好，那约西亚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啊，就是我刚刚讲，就是在埃及王尼哥全去幼发拉底河办攻打亚述王加基米斯的时候出面干涉他，使得自己因此赔上了性命。当约西亚在米基多平原与尼哥对战的时候，埃及军队的弓箭手射中了他，伤中了他，仓促逃回耶路撒冷，却仍然不治。耶利米也和百姓一同为他哀哭。这么一个好的王也犯了一个错误，他可能那个时候并没有去问女先知富勒大。当埃及法老的军队要经过，没有到耶路撒冷了，他是经过就从今天的加沙走廊那边要走过去，因为他要到幼发拉底河嘛。所以那时候尼哥跟他讲说，我来不是跟你征战的，我要去打这个亚述王。结果呢，这个约西亚王就是说不信啊，他就在米基多就跟他打仗了啊。那个法老尼哥说，我是奉天上的神的命令去打那个亚述王的哈、啊，其实是为你打的哈、啊，是为你好的啊，你干嘛拦阻我去呢？你不要拦阻神的旨意哈、啊。就没想到，这个约西亚硬是蛮干到底啊！我不知道他是得到了什么军事情报哈、总是认为那个法老尼哥在骗他啊，但是呢，他犯错了，这个错误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法老尼哥真的就是去打亚述王，而且还打胜了。但不管怎么样呢，伟人也会犯大错。令人感到悲哀的，有些时候呢，即使是神所使用的伟人，也会犯下愚蠢的错误，导致他们前功尽弃，甚至垮台。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啊，约西亚王哦，一死掉之后啊，整个他的王朝气数就直线下降，直线下降没了，真的很可惜啊。那伟大的人物犯了什么错？以利亚在掐密山大胜之后，成了耶洗别追杀而仓皇逃命啊！有人在想，一个先知面对850个先知，他可以跟他们抗衡到底，但是却怕了一个女人啊，怕得要命啊！第二点，西西家愚蠢的款待巴比伦王所派来的使者先知以赛亚，因此谴责他，警告他有一天他们会将他掳走他的儿子。为什么？这个西西家真的是太大意了，也太没有防备心。那这个列王记记载是对方试着想要看什么他就让他看什么，包括圣殿里面所有的摆设，但是圣殿里面祭司啊才能进去的，他也让他去看。所以这个基本上呢，那就是犯了这个不可饶恕的罪了。所以我想西西亚真的糊涂到这个地步哈。他也会做了这么一个糊涂事情哈。第三点，虽然尼哥警告约西亚不要多管闲事，他却坚持插手，即使他变装上战场，仍旧不幸的战死啊。 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哈，尽管你是一个有名的牧师，你也会犯大错误，可能没有听神的声音，可能你是坚持己见，不听别人的劝告等等，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在紧要关头的时候，我们不要坚持己见，我们要听，我们要广纳意见，不要偏行己意。尽管他们不都完美，神仍然使用他们为自己的国家带来改革、恢复跟复兴，这些都是伟大复兴领袖所做的事情。但是令人遗憾的，除了以利亚带来的那次复兴之外，这些复兴没有一件发生在以色列北边的十个支派当中，只有南国犹大因为悔改而经历真正的复兴。以色列北国从耶罗波安一直到从开始完全沉溺于偶像崇拜当中，只有在以利亚从事先知侍奉的那一段短暂的期间，那个国家才暂时的得到了解放。可是以利亚过去之后就没有了，甚至以利沙在世的时候，以色列君王还是会靠着他，可是他们还是没有放弃偶像的崇拜。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我们今天一个国家的兴亡跟他拜什么神是有关系的。你认识真神吗？你千万不要去否定他，因为真神呢会找你麻烦啊，就像现在美国常常被上帝找麻烦啊。但是呢，我们做基督徒的常常为美国祷告，求神赦免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太自由了，这个国家呢太自以为是了，求神真的保守美国，因为他担负起在照顾全世界的一个国家。好，那么我们的问题呢，其实今天就是第一题就是你要写一个旧约时代的复兴事件啊，在位期间是谁啊，哪一个君王，哪一个服事的先知是谁。好，然后第二、第三、第四、第五题呢，就是在讲说你要读这一些。所以我想我们很快的复习哈，第一个复兴的时代啊，就是西元前955犹大国哈，是亚撒利亚、哈拿尼、耶户做先知的时候，是犹大王亚撒，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就是以利亚的复兴，那个时候的君王呢是亚哈王，皇后是耶洗别。那第三次的复兴呢是在公元前726，是纳洪当先知跟以赛亚当先知的时候，是犹大王西西家。第四次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西元前641-610哈，是耶利米当先知的时候，是在犹大王的约西亚时代。所以这就是四次的复兴，让我们做着简单的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观看历史，在列王记、历代志，我们看到了这些王深受神的托付，他们的使命就是带领这个国家，但是他们有了好的王，把整个国家带向耶稣基督，带向真神。有一些的国王把他们整个的国家带领到拜偶像，带领到不认识神，甚至逼迫真实信仰的人。让我们献上感谢，我们为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我们能够自由的敬拜，我们能够传福音，我们献上感谢。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处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都有你的美意，为的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依靠我的主，我的神。我们求主保守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经历复兴，每一个教会也经历复兴。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我们进入到我们下面的第二阶段。弟兄姐妹，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用你的清香炉哈， 我们要开眼发光祷告法，要到神的殿里面去求问。诗篇27篇第4节，但是呢，你需要有一些的恩膏啊，这个恩膏呢，就是我们所教导的，就是自我高我，这个自我高我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好，所以弟兄姊妹，好了，谢谢耶稣，主啊，你保守我们，也恩膏我们，也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看见上帝你的荣美。谢谢主，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圣名。哈利路亚，奉耶稣基督名，圣灵的火召唤下来。谢谢耶稣，哈利路亚，奉耶稣基督名召唤下来。谢主，烧毁掉我们当中所有那些污秽的、不公义的、不圣洁的思想行为，圣灵的火召唤下来。感谢，谢谢耶稣，哈利路亚，圣灵我焚烧，焚烧。有些人，你的灵如果很感动，很敏锐的话，哈，你现在会感受到你的肚子里面的火已经燃烧了，而且很旺啊。奉耶稣基督，谢谢耶稣。继续的燃烧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的生命要炼净，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主。我们应用诗篇43篇第3节，耶和华他是我的亮光啊，引导我进入到圣殿里面，把你的手，右手的食指放在你的眉毛之间啊。想象这个是一个发光的光点，然后呢，我们要一起手牵手，心连心啊，一同到我们个人的内殿啊，我们的个人的内殿，然后就在我们的小腹那里。谢谢耶稣，主耶稣，我们一起灵连在一起，我们往下走。谢谢耶稣，这个光点透过我们鼻子、嘴唇哈、下颚、喉咙，一直到我们的胃。谢谢耶稣，主啊，经过了肠，我们走到了圣殿的门口。谢谢耶稣，主啊，你保守也带领我们。我们今天要向你求问，主啊，我们想要看我们自己在天上的房子。我想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挑战啊。我曾经自己看过，但是希望这次可以看到比较不一样的啊。哈利路亚。我们求主保守，让我们在灵里面可以看见上帝你为我们预备是何等的美。哈利路亚，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我们打开圣殿。谢谢耶稣。 0.5，0.4，0.3，0.2，0.1，停。很感恩，我盼望了大家都有看到你在天上的房子，好，那我这次看到了，跟我上次看的比较不太一样啊，一开始看到就是蝴蝶啊，这是户外的情景啊，那个蝴蝶后来又有一只蝴蝶飞过来，其实那个蝴蝶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天使那么啊。我在林里面有跟他交通了，那他就是说，他说你看到了，你看到了，其实是一个动态的，怎么说呢？我就看到有天使变成一个喷泉啊，但是那个喷泉呢，出来的水是非常的清凉哦。那可是我喝了一下啊，感觉很舒服，但是呢，那个喷泉却是一个天使变成的，所以我看到了建筑物也是非常的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形容哈，非常的壮观啊，比我高大概好几个头，非常大，非常高，非常的壮丽，那。也是天使做成的啊，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很动态性的啊，那也没有看到有一些很漂亮的房间啊，那我越走那个房间就突然间的越来越大，所以好像还没有看尽头啊，那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就感觉到呢。就是有一股这个柔和的光啊，在那个地方，就无论走到哪里，那个光就到哪里啊。那也看到以前看到了那个绿色玻璃桌子哈，但是这次看到它突然就立起来了哈，那也让我就是敲敲它，看看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在这个里面是一个有生命的树在里面。所以在那边也是很赞叹啊，在那个地方也看到很多的天使啊，在那个地方在复苏，所以也是一个蛮奇特的哈，喝的水挺甘甜的哈，好像就是说在那个地方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宁静，小弄，在这个时候非常的感恩那我想这是我个人的哈，那我想看到的东西都是蛮特别的啊，从来没见过那样子的建筑物。后来又说这个建筑物是一个动态，所以我就搞得更不清楚。所以这是我的个人经历，所以跟大家分享。那我想我们待会呢分组的时候，可能呢你会有更多那个组长或是其他的弟兄姐妹呢，你就分享你所看见的，这样可以帮助大家。我盼望呢，我们大家可以多把你的这个意向打开不是说我看到什么。而是将来你们可以看到什么？因为神给每一个人的都不一样但是意象对于我们追求的人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不论你将来神差派你做任何的事情，看意象应该是基本功夫看意象应该是基本功夫，因为你要听神的声音这个声音也包括你看见的意象。根据这个哈巴谷书第二章第一节，他要看神对他说什么话， 所以意象或者是听见声音啊，这都是基本功夫啊。我盼望了、我们教会的人，我们的学院啊，真的都能够啊，活出这个样式来哈。所以呢，每一个礼拜就是这个时间，我们就是在操练。你操练越多，你会越精神的。好，那我想陈慧姐妹，你分组分好了吗？谢谢主。